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赴沙特商讨伊拉克危机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月3日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新加坡总理李显耀谈论中国问题。白宫争取为叙利亚反对派提供5亿美元的装备。另外，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四在台湾进行第二天访问中拜会了新北市长朱立伦。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星期五会见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讨论如何控制已经占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的逊尼派激进分子。克里星期四在巴黎会见了沙特、约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长，争取该地区国家共同打击激进组织伊拉克和伊凡特伊斯兰国。这一激进组织是一个脱离基地组织的分支，据信该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逊尼派掌权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反对由什叶派主导的马利基政府。美国官员说，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们没有建议为马利基政府提供军事支持，但华盛顿希望这些国家能利用其对伊拉克逊尼派激进分子的影响力，帮助遏制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克里会见阿拉伯三国外长之际，华盛顿正在审议在伊拉克的军事选择方案。白宫考虑进行空袭，但排除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欧盟各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2天的峰会，推选欧盟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的新领导人。外界广泛预计前卢森堡首相容克将被确定为下届欧盟委员会的主席，但是英国首相卡梅伦反对容克出任这一职务。卡梅伦星期五说，容克不是能够推动这个机构的合适人选。尽管卡梅伦没有获得多少支持，但是他表示容克缺乏实行改革的意志和资源。卡梅伦的反对使人们更加担心，目前仍然使用英镑而不是欧元的英国可能选择离开欧盟。星期四，许多欧盟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在比利时的伊普尔，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新闻。目击者说，星期四晚间在俄罗斯的过境点，数千名乌克兰人为逃离东乌克兰暴力前往俄罗斯，他们为等待过境排起了长队，汽车上装满了个人用品。美联社记者目睹了乌克兰人大量出走的情况，他们是在乌克兰的一周停火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时逃离乌克兰的。据报道，旨在结束亲乌克兰分离分子武装反叛的会谈进展甚微。星期四晚间仍然不清楚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星期五上午7时的停火最后期限是否会延长。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说，上个月被乌克兰反政府武装绑架的该组织4名监督人员已经获释。自称顿涅茨克总理的反叛组织领导人波罗达伊说，星期四晚间释放这4名监督人员是为了表达善意。俄罗斯星期四在距离乌克兰不远的伏尔加格勒进行军事演习，演习距离乌克兰 分离武装活跃的卢甘斯克约400公里。两个前苏联国家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也参加了这次军演。乌克兰以前曾经参加过类似的军演，但这次没有收到邀请。演习主要内容包括侦察、后勤支援以及在陌生的各种地形条件下运送军事装备等训练。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宣布的单方面停火定于今天，即星期五晚上到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集中关注有关伊拉克的问题。在伊拉克战场，逊尼派极端分子继续取得进展。分析人士说，伊拉克部分地区似乎正在崩溃。第一批美军顾问已经抵达伊拉克，帮助政府抗击武装分子。美国之音记者比埃尔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伊拉克军队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巴格达西边一个村庄交火，武装分子已经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和约旦的边境地带扩大了控制范围，正在推进其夺取足够领土来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分析员肯尼斯·布拉克说，
这是一场内战，我们不是在内战边缘，我们不是在走向内战，内战就是这个样子。
在摩苏尔，圣战者们看来正在巩固控制权，他们在发放古兰经或指挥交通。叛乱分子已经占领了伊拉克西部和北部。战争学研究所的伊拉克分析员艾哈迈德·阿里说，
这些都是在伊拉克部分地区国家政权可能崩溃的迹象，这很容易让人想起2004年，当时伊拉克政府对大片国土丧失了控制。
美国军方正在向那个区域运送一系列装备，以帮助伊拉克安全部队对抗伊犁国，每天进行数十次侦察飞行。数百名顾问中的首批人员正在抵达伊拉克市进行评估。一些分析人员说，需要美国空中力量来制止这些圣战者。前美国伊拉克特使保罗·布雷默说，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容忍这些恐怖分子占领其首都，特别是他们可能会再继续往南威胁那些神圣城市。
数千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发誓要保护那些圣地，正在巴格达游行。他们忠于势力强大的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一位民兵组织成员说，他们的目的是保卫国家。
这次集会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只对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构成威胁。
现在有报道说，在伊犁国试图挑起宗派战争之际，教派暴力冲突日益增多，双方都有暴行。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员迈克尔·奥汉龙说，
我们必须假设立场温和人士、世俗主义人士、政治独立人士都是攻击目标，被刺杀，他们的财产被掠夺，这个国家在西部和北部基本上被瓦解了。
美国官员说，如果伊拉克要保持完整，什叶派主导的政府必须包括占少数人口的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埃哈迈德·阿里说，
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联邦制的安排，其中伊拉克逊尼派为主的地区将享有自主权，在伊拉克库尔德人为主的地区也同样。
专家们说，除非政治解决，否则将有一场漫长而且非常血腥的内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同中东和海湾国家的代表举行会谈，讨论伊斯兰反政府武装迅速挺进后所面临的安全挑战。一个自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夺取了伊拉克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威胁要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说，这个组织的野心可能并非局限于伊拉克。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激进分子两个星期前开始猛烈进攻，他们所到之处，什叶派穆斯林惊恐万分，纷纷从激进分子控制的城镇逃离出来。克里国务卿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说，威胁并不仅限于这个区域。
None of us need to be reminded.
毋庸置疑，遥远的威胁能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对我们的国家造成悲惨的结果。
克里敦促整个国际社会重点打击极端主义。他说，极端主义越来越跨越国界，伊拉克就是例证。
That's a new animal in a sense.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新兽。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从叙利亚迅速进入伊拉克，我们需要做出新的努力方式，并要求我们从战略上、情报搜集上、准备工作上、反应以及反应时间上、反应性质上来仔细思考。北约在这些方面一直做得非常有效。
克里说，北约成员国必须合作提高警惕，而不是建立永久的基地。伊犁由逊尼派穆斯林组成，在萨达姆侯赛因执政时，逊尼派在伊拉克掌权。自从萨达姆倒台后，逊尼派抱怨受到什叶派穆斯林控制的新政府的压制，这个激进组织似乎也得到一些心怀不满的逊尼派穆斯林的支持，而且伊拉克库尔德人也觉得被巴格达的领导人出卖了。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国说，一个更团结的伊拉克能更有效地打击反政府武装，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不太可能。星期三，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对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地区都表示悲观。
我对奥巴马总统说，可能发生的最好的情况就是伊拉克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我怀疑这是否可能。要做成这件事，必须要派大军，迫使所有三方走到一起来。我认为军队不会这样做，那三方也不会同意。
佩雷斯说，整体而言，中东被恐惧所笼罩，导致一些国家分崩离析。他说，面对那里发生的流血，世界不能保持中立。伊拉克安全部队在组织兵力，阻止反政府武装的挺进，但是伊拉克军方尚未发起任何重大反攻。克里国务卿星期五前往沙特阿拉伯，与阿卜杜拉国王讨论有关局势。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巴黎会见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长，继续努力解决伊拉克危机问题。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说，会谈内容包括伊拉克安全局势及其邻国叙利亚的内战问题。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星期三表态拒绝组建一个紧急状态政府，他说此举将违反伊拉克宪法，而且不符合4月30号议会选举的结果。这个立场令逃离激进分子攻势的伊拉克人感到不安。逃亡的伊拉克人约瑟夫·瓦迪亚说，
根本谈不上安全局势，激进分子向哈姆迪亚发射火箭炮弹，当地人都逃走了，我们看不到任何军队，没有岗哨，没有军队，也没有当官的，我们只好扔下一切财产，扔下我们的家具和钱财，跑了出来。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布鲁塞尔的北约会议上说，美国关心谁出面领导伊拉克，但美国在伊拉克组建新政府之际不会进行干预。
我们要记住，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是恐怖主义军队，他们不仅威胁到伊拉克，而且威胁到中东地区反对他们的每个国家，威胁到欧洲和美国。要打赢这场战斗，伊拉克人必须最终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包容性政府。
联合国驻伊拉克特别代表姆拉登诺夫认为，国际社会在解决伊拉克危机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
伊拉克冲突有可能进一步宗派化，但是我认为国际社会对这个危险了解的越多，这个危险就越小。
有人批评马利基政府排斥少数派，造成宗派紧张关系。激进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已经攻占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美国宣布向伊拉克派遣300名军事顾问，帮助伊拉克打击激进分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向已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他的妻子克丽塔·斯科特·金追授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这两位民权领袖毕生致力于结束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他们是在纪念民权法案签署50周年的仪式上被追授这项荣誉的。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来自国会两党的领导人手拉手送唱了19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最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曲。领导设在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中心的金博士的女儿伯尼斯以及他的两位兄弟马丁·路德金三世和德克斯特·斯科特金亲眼见证奖章被交给史密森尼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馆长隆尼·邦奇。邦奇说，
获得了这块奖章，史密森尼博物馆保证只要美国在，马丁·路德金的勇气、影响和遗产就会得到尊崇、保存和纪念。
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称，美国的种族不宽容是非正义的毒瘤，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仍然蔓延了近一个世纪。他说，
A pastor with a booming voice，
一位声音低沉带着强有力信息的牧师帮助改变了这一切，通过他的言语和榜样的力量，马丁·路德金博士让那些本来可能失去信心的人们再次关注他所称的种族不公正的长夜。
On what he once called the long night of racial injustice，
废除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1964年由美国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国会议员马西亚·法奇肯定了约翰逊总统在推动国会通过立法方面发挥的作用。
These servant leaders，
这些服务人民的领袖终其一生让美国变得更好。由于金博士和约翰逊总统的努力，我今天得以站在这里，成为代表俄亥俄州第十一选区的第三位非裔美国人和第二位女性议员。我代表国会黑人议员团的43名成员向你们致敬。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强调，美国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不是仅仅在首华盛顿进行的。他说，
民权斗争是在穿过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的公共汽车上，也是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埃德蒙皮图斯桥上进行的。
纪念民权法案签署50周年的活动今年将在全国各地举行，其中包括展览、讲座、音乐会，以及对导致这项法案最终得以签署通过而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纪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他希望中国能遵守国际法，与有关国家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局势不断升级，中国采取在国际间被广泛认为是咄咄逼人的策略，与东南亚国家争夺海洋权之际，李显龙在6月24日星期二做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就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回答了记者和学者的提问。中国和越南目前正在就南中国海中国石油钻井平台问题紧张对峙，双方各自声称对方侵犯了自己的海洋权益。与此同时，菲律宾抗议中国在南中海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珊瑚礁上建设人工设施，侵犯菲律宾权益。菲律宾已经将与中国的争端向联合国的一个仲裁庭提出仲裁要求，越南也表示将把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纠纷提交国际仲裁。与此同时，中国一直主张就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磋商，反对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国际化，反对将有关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于是，南中国海争端国际仲裁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问李显龙总理，他说东南亚国家联盟赞同通过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但中国已经表示国际法在这个问题上不适用，他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分歧？
I don't think China has quite said that international law does not apply to this. I think what
我不认为中国直截了当地说国际法不适用于这个问题。我想中国的说法是，中国的主权要求早在有关国际法问世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一点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因为国际法不适用于其诞生之前的情况。我不是一个律师，但是我呢，权且认定这种说法有其道理。 但从一个必须在一个国际体系中谋生存的国家的视角来看，不管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小国，绝对不能用强权就是有理的做法来解决争端。我认为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对国际法给予重视。
How disputes are resolved?
中国坚决表示，坚决反对将南中国海纠纷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国际化。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继续为您报告新闻。白宫要求美国国会拨款$5亿用来装备和训练从叙利亚的温和派和反对派武装中挑选出来的成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凯特琳·海登星期四说，这笔钱还将用于保护叙利亚人民，稳定反对派控制的地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海登说，在没有军事方案解决叙利亚危机之前，这笔款项是帮助叙利亚人民保护自己免受阿萨德政权攻击的一个新措施。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对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说，美国必须回击正在叙利亚寻找藏身之处的恐怖分子。利比亚警方说，身份不明的枪手开枪打死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布格吉斯，他此前在利比亚星期三议会选举中投了票。袭击者在班加西的布格吉斯家中打死了他，当时他的丈夫也在家里，目前他丈夫下落不明。布格吉斯是一名律师，他在2011年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在起义中被赶下台。戈布吉斯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伊斯兰极端分子。卡扎菲被推翻以后，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利比亚造成了混乱的局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美国对残忍谋杀布格吉斯的行为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哈夫说，布格吉斯是一位勇敢的女性，勇敢的女性和真正利比亚的爱国者。印度南部地区官员说，一条国有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造成13人死亡。有关当局说，位于安德拉邦的印度天然气管理局的一条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星期五上午的爆炸引发大火，烧毁了附近村庄的民宅。目前还不清楚爆炸的原因。印度总理莫迪说，他对爆炸死难者家人深表同情。莫迪在推特上写道，他已要求石油部长和其他官员确保立即在爆炸现场展开救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广西贵港最近拆除了建立了仅仅6个月的美国好莱坞女星玛丽莲·梦露的雕像。北京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开展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最新举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广西贵港新建的一座号称世界最高的巨型玛丽琳·梦露雕像近日被拆除，并被弃置在当地的垃圾站。中国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活动。近日，中纪委高官批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受到西方点对点的渗透之后，有报道称国安会要求全国清查海外 NGO 渗透的活动，以防颜色革命的发生。广西的梦露雕像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率团考察芝加哥永恒的梦露雕像之后，历时2年制成，雕像由不锈钢和铝制作。造型取自梦露主演的电影《七年之痒》中《白裙飞扬》经典片段。梦露雕像去年底在广州贵港唐人街商业项目开业时推出，被开发商称为打造一个国际知名的贵港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成为贵港市民休闲的绝佳去处。这里也是贵港情侣约会、婚纱摄影的首选地点。 雕像不到半年便被拆毁，当地市民打出孟路请不要走的标语。有网民称拆除孟路雕像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贵港市政府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北京分社询问的时候称，完全是开发商自己的独立决定，和政府无关。
这个为什么要拆迁的话，具体我们市政府这边没有接到过他们为什么要拆迁的这个原因。这个呢，因为它是涉及到应该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它独立的那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跟我们市里面没有收到这个信息。
玛丽莲·梦露雕像是最近中国开展的一波反西方意识形态运动的最新牺牲品。不久前，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查者发布禁令，要求全国禁止播放《生活大爆炸》等四部美剧。浙江、福建等省份开展了拆除教堂十字架的活动，试图控制基督教的传播。此前，央视在报道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的电视新闻时，为文艺复兴时期米凯朗基罗的著名雕像大卫像打上了马赛克，引发热议如潮。不少网民认为，把艺术等同于色情，反映出当权者心里的肮脏与龌龊。北京学者陈杰仁也认为，扫黄的重点应该在于保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而这个中国的政府呢，他习惯于就是搞运动式的执法，今天呢搞一场风潮来了就过了，过了之后总结一些经验啊，一些数据向领导汇报。如果真正是对网民负责，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负责，就应该且长期的坚持下来执法，而不是搞这种一阵风式的执法。
民众注意到，中国的电视屏幕现在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清洁的阶段。中国电视观众现在每天晚上黄金时间收看的是央视播放的《十送红军》等红色电视剧。不过，不少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发牢骚说，他们喜欢看美剧，不喜欢看政治宣传意味浓厚的红色题材电视剧和充斥荧屏的抗日神剧。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维吾尔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代理律师李方平和王宇星期四会见了伊利哈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王宇律师6月26号在乌鲁木齐市告诉美国之音，他和李方平律师当天上午10:50左右到16:20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会见了他们的当事人伊利哈木·土赫提。此前，李方平律师通过微信告诉朋友，伊利哈木被关进看守所后戴了20多天的脚镣。伊利哈木在看守所曾经绝食2次，各10天，共20天。第一次是主动绝食，从1月16号到26号。据李方平律师的微信，第二次是被绝食，从3月1号到10号。微信说，伊利哈木目前身体看上去还不错，但是体重减少16公斤。王宇律师说，伊利哈木1月16号被押送到自治区乌鲁木齐看守所，他发现看守所的饭菜有猪油味，便要求提供清真食品，但是遭到拒绝，并被告知爱吃不吃。伊利哈木于是绝食10天，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是穆斯林。3月1号，昆明火车站发生袭击事件，看守所从当天晚上开始便给伊利哈木断食断水，他靠着提前保存的不到一杯半水维持了10天。王宇说，律师已经向看守所提出口头控告，接下来将提出书面控告。律师说，伊利哈木坚称无罪，他说他的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民族、汉族的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伊利哈木坚决否认有过任何支持分裂的言行。伊利哈木是一位温和但是敢言的学者，也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他经常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伊利哈木今年1月15号在北京的家中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带走，1月16号被押送到位于乌鲁木齐的自治区看守所。此前，他曾被监控、跟踪、软禁，学术旅行受到限制。伊利哈木2月20号以涉嫌分裂国家罪被批捕。 近日有传言伊利哈木被新疆当局秘密审判，王宇律师说，当局对伊利哈木的侦查阶段6月19号结束，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秘密审判应该是误传。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企业家陈光标在纽约高调宣传的请客撒钱活动，如同一场娱乐加意识形态的个人秀，引来与会流浪汉的两极反应，一是对精美食物的赞美有加，二是没有拿到陈光标承诺的300美元的愤怒感。不过号称中国亚洲首善的陈光标通过这个活动却被升级为世界首善，这让他感到乐在其中。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今天在纽约市中央公园的船屋餐厅招待200名纽约的无家可归者，餐厅的其余50个座位的空间留给了涌入采访的大约80家中外媒体。午餐的菜单是芝麻吞拿鱼蔬菜沙拉、牛排加甜点。精美的午餐让与会的无家可归者赞不绝口。从未上过类似高档餐厅的克雷格说，他感觉好极了。通过慈善组织介绍来出席午餐会的华人李先生为中国人自豪。
中国人有钱了啊，在外面站起来了啊，在我们中国人金面子啊，金光啊。
但与其说这是慈善活动，倒更像一场为媒体准备的混杂着娱乐与意识形态的秀。他唱，他变戏法，他让他赞助整容的天安门自焚者变身爱心女士，大批法轮功。
我正式严整被法轮功学校毒害的心，投资阳光温暖。
他高唱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向每位流浪者赠送300美元，原本是陈光标此次活动的噱头之一，但与之合作的纽约市救助使命，根据其长期从事慈善工作的经验，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
But we didn't think that giving money to the homeless was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so instead he's donating $90,000 to the New York City Rescue Mission.
虽然双方事先达成了不发现金的协议，但陈光标仍在午餐会上保证每位与会者都会得到300美元。五位流浪汉还被安排上台领了钱。这使得实际上领不到钱的绝大多数与会者最终爆发出了矛头对准美国救助机构的无比愤怒。一位无家可归者说，这钱对他很重要。无奈的美方合作者梅斯被一顿炮轰后说，他很失望但不惊讶。
Trying to nail this down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I got here today and realized I have no part in this program except the 3 minutes I'm up there. So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而陈光标告诉记者，他承诺的钱全部支付了。他尊重美国文化，尊重美国慈善组织的原则。虽然绝大多数流浪汉没有拿到钱，但陈光标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一个名为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的组织将世界首善的奖状颁给了他。他对活动的成功非常满意。
我也非常的高兴乐在其中。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是一组新闻。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月3日至4日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在先访问朝鲜之后再访问韩国。习近平这次先行前往韩国，被认为是对朝鲜表示强烈不满的迹象。美国将敦促中国恢复与美方举行网络安全会议。美国上个月起诉了5名中国军官，指控他们以网络黑客手段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中方随即终止了去年7月开始的美中网络安全对话。对这5名中国官员的起诉是美国政府首次以网络黑客指控起诉具体外国官员。路透社指出，起诉中国军官的行动不仅使美国和中国关系更加紧张，而且导致在中国营业的美国电信企业遭遇新的麻烦。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对美联社表示，美国下个月将在北京举行美中安全和经济对话期间，要求恢复美中网络安全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将出席第6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为实现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已经付出了可能付出的最高代价。这个目标于星期五实现，波罗申科在布鲁塞尔峰会上签署了这项协议。星期五早些时候，波罗申科称签署这项协议是历史性的，尽管这样做引起了莫斯科的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说，导致乌克兰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的这一项协议，迫使乌克兰人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做出不自然的选择。他呼吁在乌克兰实现长期停火，作为乌克兰当局与亲俄分离主义分子进行会谈的条件。围绕与欧盟签署贸易协定产生的分歧，也被认为导致莫斯科吞并了乌克兰亲俄势力高涨的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东部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冲突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随着乌克兰正式的停火协议于星期五到期，目击者说，数以千计的乌克兰人星期四傍晚开着车，带着随身物品，在俄罗斯过境哨卡前排起了长队，希望逃避乌克兰东部的暴力冲突。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五说，大约有11万人从乌克兰逃往俄罗斯，另有大约54000乌克兰人在境内流离失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首次到台湾访问之际，一批曾经参加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抗议两岸签署服贸协议的年轻人来到华盛顿，观摩和学习美国民主体制的运作，另一方面也了解美国政府对于台湾以及两岸政策的立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等在华盛顿的报道。
数十位参与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大学生和公民团体代表，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为台湾新生代领袖安排的培训计划，了解美国民主的运作，包括政府、国会、政党政治、选举、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操作实务，以及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和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在国会山对培训学员发表的讲话中，提到美国国会人士对台湾经济过于依赖中国的担忧，因此他提出台湾政策法，要求奥巴马政府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提供台湾经济与安全的支持。
by passing the Taiwan Policy Act.
如果我们能通过台湾政策法，美国可以发出信号，告诉台湾人民美国持续信守对台湾的承诺，并对区域盟友显示，美国没有失去在西太平洋对抗中国力量的决心。
To counterbalance Chinese power in the West Pacific.
台湾大学余信同学说，此次参加培训是因为他认为在台湾推动社会运动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学习。由于参与318占领立法院行动，担心家人受牵连，余同学不希望姓名被公开。
我主要就是来，就想要知道说是在，在美国的台湾人是怎么样在美国的国会跟政府之间做一些游说。那在就是可以怎么样干预，不能说干预美国政治，可以就是说可能去做一些游说，可以让他们更能帮助台湾内部政治得到一些更好的发展这样子。
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的谢义玄，为响应台北的抗议活动，3月30号曾经在东京组织台湾留学生的抗议活动，同时也是东京台湾留日同学会会长的谢义玄，对美国之音提到参加培训的收获。
我觉得最有收获的是就是有看到了美国的观点，美国在对两岸关系的观点的态度这样子。因为平常我们在讨论，特别是在台湾讨论两岸关系的时候，通常我们关注的议题只有在限制于两岸之间。那我觉得美国它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常常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到说美国对于两岸关系的立场是什么。
安排培训课程的是支持台湾自觉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高龙荣说，他们希望提供台湾新生代年轻人一个开眼界的机会，让他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台湾的问题。
我想最有用就是说开眼界，因为在台湾你看的就是说台湾那个政治那个政党运作有时候不太正常，那真的你在这边看这些说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我们安排的课程不是说只有一个人讲，是有很多不同样的东西，怎么来美国的政治运作怎么做，他们新闻媒体怎么运作他们的这个怎么样去选举。像我们请一个奥巴马的那时候驻选的一个主要 manager 来讲这个问题，然后又跟国务院交换意见，然后听国务院的人对台湾在想什么。所以一方面就是说他们能够学一些东西，但另外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的声音给这个美国的这个政要或者他们在这边不同单位的领导者听到一些台湾的声音。
3月18号，台湾大学生和公民团体发动占领立法院的行动，抗议他们所说的马英九政府在与中国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时黑箱操作。这场被称为太阳花学运的行动激起了台湾社会对两岸签署协议的关注，多达50万民众呼应学生和公民团体的诉求，在3月30号走上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示威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黄哲、甄小英、魏芝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台海两岸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四在台湾参访了新北市的托老中心，分别和老人与原住民用餐。重头戏是和新北市长朱立伦的会晤。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正在访问台湾的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6月26号早上参访位于新北市的厚德里活动中心，随后参访土城顶埔公共托老中心，中午和老人用餐，随后张志军和新北市长朱立伦进行正式会晤。张志军在会后对媒体表示，今天感觉就是真正进入台湾社会，了解台湾基层民众生活。他说他在和朱立伦会晤期间就两岸65年来发展变化交换想法，另外也就市政建设应如何做进行讨论，比方说老龄化的问题以及社会如何照顾老年人口。另外他也参观了托育中心，认为设施也非常好，很有特色。他说这些方面都是两岸可以进行相互交流借鉴的地方。 张志军说，他也和朱立伦讨论如何推进两岸经济合作。他说，一方面要继续注重大型企业在两岸经贸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要注意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机会。张志军说，
比如像小企业、中小企业，它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所创造的就业都是70%-80%，虽然在经济总量中比例不大，1/3左右，但是就业70%-80%是和我们的民生贴得最近的，所以他们在为我们的当地的民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怎么让他们在两岸的交流中有一片天地，来从两岸的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受益，这是我们国台办和陆委会都是下一步要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
在张志军对媒体讲话之时，门口外有数十名抗议民众，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和台独团体。新北市长朱立伦对媒体表示，他在和张志军的会晤中谈到，两岸关系的推动上和政府施政一样，要重视两心两利，也就是要有企图心，也要有同理心。对一件事情想要有执行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协调力。朱立伦说，
那对于两岸关系，过去大家常常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求同存异，但是在同理心的思考之下，我们做任何事情应该是求同尊异。那对于两岸的关系，要尊重台湾人民的想法，尊重台湾人民的决定，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本态度。
朱立伦表示，基于两心两利的思考，不管是福贸还是祸贸，不能光从受益者的角度，而要从受害者或受影响的产业角度来思考。他说，另外公共托老中心是面对高龄化社会中的一个创举，他相信两岸在未来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共托育或公共托老政策。张志军随后参访维格饼家总公司，之后参访乌来瀑布广场，拜访原住民。在张志军前往乌来的路上，太阳花学运学生领袖之一魏阳等人企图拉上铁链封锁道路，让张志军无法继续接下来的行程。警方把魏阳等人带入警车后离开。张志军抵达乌来之后和原住民用餐，期间继续有民众向张志军抗议。晚上，张志军和台湾学者进行闭门座谈。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1952年冷战期间，一艘100多米长的海岸警卫队船被改装成了一个美国之音的移动广播站。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这艘船当年在希腊罗德岛附近的海域活动，用10多种语言跨过铁幕传播信息，对抗苏联的宣传攻势。近日，人们为了纪念当年船上的老兵和广播员而举办了一场展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利尔从展览现场发来的报道。
In the Cold War against th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s the Coast Guard Cutter Courier as its first seagoing radio transmitter.
信使号向铁幕后面的人民播放新闻和音乐，并带来希望。杜鲁门总统在1952年委任了这艘船，使它成为了美国在冷战期间一个重要的传播工具。这个漂浮的广播站为美国之音和海岸警卫队创建了一个独特的合作关系，它的代号为“流浪汉行动”。从1958年到1961年，理查德·哈尔迪是船上的一名上尉。
Total mission of the Coast Guard Cutter Courier was to be
海岸警卫队信使号的任务是向中东和俄罗斯南部各个共和国带去美国的声音，让人们听到外部世界的消息。
美国努力要把信息送到铁幕之后，苏联也同样努力地阻止这些信息的传播。
Here's how jamming sounds when it cuts in on a Voice of America broadcast.
鲍勃·马里奥特是1952年信使号首批成员之一，他在传播室工作。这里总共有3层，还有一份频率表，每一种节目都有3个频率。
We had a long list because
我们有一大串频率，因为俄罗斯总是试图干扰我们的广播。信不信由你，我们的信号有时会非常清晰，有时却干扰严重，会发出很奇怪的格格声，像是咖啡研磨机一样。 然后我们就得转换到另外一个接收器。我们其实就是在和俄国人一对一的比拼，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而且我们也不希望碰面，但是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和他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Some special programs will be sent directly from the ship as is being shown here, but most of them will be relay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信使号一周七天用13种语言进行广播，这还要归功于150千瓦的信号，它的威力是传统地面发射器的三倍。理查德·香农说，他记得电磁场强大到可以点亮一个没有插电源的霓虹灯管。
There was so much radiation at night.
夜里辐射很强，白天我们用信号棒打旗语，但是夜里我们可以用霓虹灯管。
We could take neon bulbs.
就像这么长的灯管，我们可以戴着手套用霓虹灯管打旗语。
这艘船上起初装备的是配备中波天线的防空气球，不过后来这种方法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美国之音的工程师伊凡布尔设计了一种新的系统。
之前的天线很难掌控，有时候还会自己飞到土耳其的上空，所以布尔发明了一个名为德尔塔D型的传输系统。你可以看到，从前桅开始，这就像是一个小的晒衣绳。我们把三根天线连到后面的主桅上，还有三根天线连在了两个桅杆之间的甲板上。这是一个更好的方法，上面有很多天线，所以我们可以很好的广播。
从1964年至今，信使号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整整50年。作为纪念，在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市海岸警卫队学院6月间举办了一场展览。展览馆馆长詹妮弗·高迪奥把展览命名为《希望与自由之音》，名称的灵感来自于当年铁幕后的听众。
美国之音广播的是希望、真相。海岸警卫队的主要任务是拯救生命，二者的合作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尝试，尤其是在前人未曾探索的冷战领域。
在那12年里，美国之音经常会播出一些美国音乐，比如查理·帕克的爵士乐，还有摇滚巨星猫王的歌曲。这些文化交流是为了在精神和思想上鼓舞铁幕后面的人。
It wells the pride up in you that you are a part.
你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你知道自己属于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我们一枪没开，但是却是冷战中的重要一份子。
Factor in the Cold War.
The Courier, a ship without guns, goes into battle armed with the greatest weapon of all, truth.
高迪奥说，他们将在全国巡展。这项冷战期间的传播使命并不广为人知。他希望大众能够通过这次展览了解它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施里尔，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刚刚了解了美国之音和海岸警卫队的一段历史。现在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国会，看看国会历史上的凶杀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历史上议员犯法多数是和腐败与贿赂有关，涉及杀人的案件很少。1859年，国会议员丹尼尔·希克莱斯在白宫对面的拉法耶特广场开枪打死了太太的情人华盛顿特区检察官菲利普·瓦尔顿基，也就是美国国歌的词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儿子。陪审团以暂时性精神失常为由判丹尼尔·希克莱斯无罪，他们认定他是在极度愤怒和嫉妒的状态下开枪杀人的。这也是美国第一个由于暂时性精神失常而被判无罪的案例。2001年，24岁的国会女助理桑德拉·李维失踪，和李维有婚外情的加州第18选区民主党众议员格里·康迪特成为谋杀嫌疑人。当时的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选民都怀疑他和谋杀有关。结果在第二年的国会选举中，连选连任当了5届议员的康迪特落选。直到2009年，真正的杀人犯被抓到了，这才洗清了康迪特的嫌疑。在美国国会200多年的历史上， 有13位参议员或者众议员在任职期内被杀害，有3位是19世纪初年与人决斗中丧生的，有8人死于枪伤。1859年，美国大多数的州立法禁止决斗，终结了以决斗方式来解决政治争端的做法。死于谋杀的美国议员包括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他是1968年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被刺杀的。2011年，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众议员盖布瑞尔·吉福兹在图桑和选民见面的时候遭受枪击，头部受伤，他侥幸地活下来，失去了部分语言能力。后来吉福兹辞去议员席位，现在成为反枪支暴力的活动人士。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星期四在巴西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中，美国队和德国队进入第二轮。在 G 组比赛中，德国队在雷西菲以1-0打败美国队，葡萄牙队在巴西利亚以2-1打败加纳。美国队和葡萄牙队都是1-1-1积四分，但是在整个三场小组比赛中，美国队的净胜球比葡萄牙队多，因此美国队进入第二轮。德国队以2-1积7分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一名，加纳居第四位。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从8点到9点和9点到10点的节目当中，是美国之音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一些新闻和报道，欢迎您继续收听或者收看。我是齐永明，在这儿和您说再会，我们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这个月，来自90个国家的约400名科学家、研究学者、环境学家和政府决策者齐聚华盛顿特区，讨论海洋污染、过度捕鱼和海洋酸化问题，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与会者包括一名来自古巴的国际知名海洋学者，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邀请此类学者参加美政府举办的活动。海洋占据了地表的3/4，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共享资源。数以亿计的人们依靠海洋获得食物，它对于科学研究和人类健康至关重要。海洋巨大的生态系统也平衡着气候与天气，而现在这些资源却因为大量的人类活动而陷入危机。人类污染，特别是农业养分流入水源，导致海水严重缺氧，海洋生物无法生存。商业捕鱼正严重伤害鱼类资源，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使海水酸化，导致海洋产生化学成分变化，生物死亡。在数量和范围如此巨大的挑战面前，没有单个人或者单个国家能够独自进行保护措施，国际社会必须通力合作，保护和维系海洋体系。我们的海洋给与会者提供机会，在海洋保护方面分享研究成果、观点和最适宜的途径。古巴海洋生态研究所所长阿马格斯与美国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一同合作，致力于海洋保护工作。古巴的海洋生态系统对于美国的渔业资源和迁徙物种来说十分重要，并且还为科学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资源。两国分享海洋研究方面的科研成果，将能使两国和周围环境共同受益。古巴参与我们的海洋会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使美国和古巴两国关系通过公民外交和推进美国利益的特定双边交流向和平、民主的方向改变。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